弟兄姐妹平安。麦克风开的哈，开的啊 ，OK， 好，谢谢。今天我时间比较赶一点哈，早上起来吃完早点就要准备开车，我要去爱平啊。早上在爱平那边，结果呢一开车到了，因为我要过桥嘛，一到了那桥下面，今天市区要跑马拉松，哎呀，我想糟糕了，你知道吗？这个车子就不能动了。在那边堵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以上，心里面真是心里非常非常的焦急。那到那边之后呢，还好没有迟到。那在爱平那边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讲到今天爱平呢，讲完道之后再跟他们参加一个那个查经班，他们讲教会历史，跟他们参加查经班之后再赶到这边来。那到这边来的时候呢，我 set 好了那个导航啊 ，GPS 导航。他跟我导航的东西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这个直路直接下来走 Concord Road 就下到 Burwood 那么简单，他说兜很远呢，什么兜到 A， 我既然设了我就听他的嘛，那然后坐到 A6 然后转到 M4 去，兜了一大圈过来啊，那比较快原来哈，这一路上不停的滴哩滴哩，我就想又要破财了哈，那一路上的收钱，感谢主哈，我们在这里能够在这一起来敬拜神。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有一路的谈话，走在一起跟别人讲话，走一段跟别人讲话。我把这些讲话的那讲道呢，都累把它搜集起来，变成一系列的讲道。这一系列讲道很简单，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讲主耶稣讲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而已。今天早晨呢，我在这个爱平台府那边呢，跟他们讲什么呢？讲撒玛利亚人的这个事情。一个撒玛利亚人被人打得半死，衣服被剥光了，等着要死了。那有一个人啊，祭司过去，利未人过去都不救他，来撒玛利亚人救他。那个故事很简单，你们照样去行吧。我们不能够界定徐牧师你是不是一个好的邻舍啊，玉国兄你是不是好的邻舍啊，我们不能界定别人，但是我们能够让自己决定自己选择要不要自己成为一个撒玛利亚人。那今天讲到这个又是一个家常的对话，很有意思哈。我们做个简短祷告好吗？开始今天的崇拜之前，那个分享之前，爱我们的主，向你献上感恩，保守我们，加添我们新鲜的能力，让我们在打开圣经的时候，主啊，有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保守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也求你掌管接近你仆人的口，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我主全能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牧师教会排我在这里哈。虽然稍微远一点路，但是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总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哈，非常开心。那今天呢，我讲的是真实的富足，真实的富足。有一个人他跟耶稣说，哎呀，这个版本跟大刚读的版本不太一样哈，说请吩咐我的哥哥跟我分家产。显然呢，哥哥跟他分家产的结果他不满意啊，不满意对吧？好，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这个分家产的这个官呢？咱们中国人一句话说，清官难断。谢谢。所以呢，这个不好办的事儿哎，这个不好办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我们生命的丰富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刚才我们在那个聚会之前的祷告会哈，祷告的时候牧师带我们祷告，牧师说我们教会怎么样，不要只是个拿的教会，要是一个分享出去的教会，对吗？为什么你知道吗？一个人的富不富有不在乎他拥有多少，在乎他能够用多少，拿出多少。就算我有万贯家财，我吃的像个叫吃的住的用的像个叫花子一样，我还是个贫穷的人，是吗？是吧？我什么都不拿，全部存在那儿干什么？守财奴啊。但是我今天不管我家里有多少，但是我出门我坐飞机坐头等舱，哎，不坐头等舱，我坐私人飞机哈。头等舱没什么了不起，私人飞机上可以做运动，可以洗澡，我坐私人飞机，那表示我很有钱，我能用出来多少。那耶稣说你们真正的这些人，你们要谨慎自守，人的生命不在乎你有多少钱，而在乎我们能够有表现出来多少哈。那于是就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比喻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有钱的人，他田产很丰富，然后呢心里想，哎，我出这么多，我赚了那么多银子， 放哪儿呢？盖个大的仓库吧。于是呢，盖了个更大的仓库，好把他的农家里收藏的东西都放在仓库里面，好不好啊？好啊，人无远虑，必有耶。谢谢，感谢大家。这样，那盖更大的仓库有什么不对？完全正确啊，对不对？好，然后对我的这个灵魂说啊，灵魂灵魂呐、啊，你要。你攒了很多钱啊，存了很多东西，有多年的享受，那可以往后的日子呢无忧无虑的，可以高枕无忧啊。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命啊，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为自己积攒财宝，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什么叫在神面前不富足啊？什么叫在神面前富足？什么叫在神面前不富足？各位，什么叫神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特征啊？在上帝的面前有什么特别？啊？什么？在神面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永恒的产业是，那是永恒的产业，是最有价值。在上帝的面前是所有的虚假是不能够存在的。大家明白吗？在上帝的面前，所有的虚假、虚伪、污秽都要被扫除。当神的光照亮的时候，当神同在，在神面前的时候，什么都是最真实的。我们在世上年日，我们服侍了很多，有人呢是用宝石、用黄金做的基础，有人呢用那个草木和秸做的基础。在上帝面前，假的草木和秸的东西全部要过去。在神面前的意思是要真实的，最真实的东西。刚才姊妹说永恒的产业啊，我们常常说，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哈、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用主导文做结尾。主导文第一句什么？天上的父什么意思啊？上帝在哪儿啊？天上，地球在这儿，这是天还是这是天呢、啊、？Up， 哈哈，上帝在哪儿？天上，遥不可及。哎，我的事儿你别管啊。鞭长莫及，对吧？上帝远了，跟我远得很，他在遥远遥远外太空以上天上，所以上帝很远。主耶稣在哪儿？在上帝的右边，哎，遥远遥远，别管我，是不是这回事儿？不是，那天上的父什么意思？请问上帝在哪里啊？我们的天父在哪里？天父就在我们身边，天父就在我们的呼吸之间，天父就在我们阳光里面，天父就在那一串葡萄的里面，天父就在鲜花和树木的风吹当中，我们的天父就在我们身边，近的不可再近了。那天上的父什么意思啊？从天上来的。我们的空间啊，我们住的地方啊，跟天父住的地方，那空间的概念不太一样。它的上面，哪边上面？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的意思是在那尊贵的地方，在那完美的地方，有权柄的地方，大有能力的地方，这是天上的意思。天上是一个最完美的地方，那是神居住的地方的意思。好，刚才说我们在神面前有永恒的产业，我们常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跟这今天有关系。积财宝在天上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积财宝在天上啊？付出钱呢、啊、放在兜里哈、啊，这个不叫口袋，叫兜里哈、啊。钱放在兜里不稳呢、啊、钱放哪儿最稳你知道吗？放天上。怎么放天上？等一下全部放在奉献箱里，你就积财宝在天上了。家里钱别放，别放银行里，全部放在奉献箱里，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吗？对不起啊，这稍微灵活一点，因为这下午的时间呢，突然就乍的这个乍寒还暖的时间，天气外面冷，我刚才坐开车过来的时候外面真的很暖啊，别打瞌睡哈、啊，别打瞌睡。什么叫积财宝在天上啊？我们多做些好事，多帮助别人，拿钱呢帮助教会弟兄姐妹，好把钱存在天上，对吗？哎，大致上也没错哈。凡是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积财宝在天上，然后呢什么时候用啊？什么时候用这笔存款啊？在永恒的国度中的时候我们就用了，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的时候就有用了。等哪天我死了上天堂之后，我看到这个玉国兄呢在天堂里有存款很多，我的存款这么少， 我做牧师的存款这么少，郁国兄的存款那么多，结果呢，我在天堂里，在永恒的国度里，从此过着很生气的日子，对吗？哎，别开玩笑啊！积财宝在天上是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投资放在不是天上，是放在最稳妥的地方，回报最高的地方，最有价值的投资，这叫积财宝在天上。什么时候之用啊？随时。我祷告的主啊，求你赐给我喜乐。主啊，你是上帝说你是我忠心又忠心良善的仆人，要喜乐，随时支付。我们要丰盛的生命，随时支付。积财宝在天上，此时此刻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哎，对不起，讲太远了，跑题啊，这样的。好，好，我们看哈，今天的经文哈，我们看真正的动机。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12章13节，有人找耶稣来帮他分家产。在这之前呢，耶稣教人怎么祷告，然后呢，祷告完了之后就跑出一个人来了，他说，理直气壮的说，哎呀，请你帮我伸张正义。很多人呢，要求的都是我需要公义，尤其是孩子们哈，孩子们吵架的时候，哭来找你的时候，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吵架之后来找爸爸，主要的他的投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被欺负了，我被不公平的对待，当自己吃亏的时候都认为不公平，当别人吃亏的时候那是他活该，你知道吗？是不是？当我们自己觉得不公平的时候都觉得不公平哈。耶稣啊，主父子父子来帮我伸张正义。我们从耶稣的，我们跟从耶稣的基督徒啊，我们不可能没有诱惑的，在世界上我们周围世界上充满了诱惑，就像野心啊、骄傲啊、贪心啊，这些试探呢都会临到我们，而且这些试探呢都带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外表，都会这样子，都说我们要伸张正义，孩子们都说 It's unfair to me， 对不对？ It's unfair， 对我来说不公平。那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在旷野的40昼夜，主耶稣受完洗之后被圣灵带到旷野，在那里40昼夜，然后呢他肚子就饿了，接受了，结果就来了，面对的是魔鬼对他的试探。魔鬼对向主耶稣的试探，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都有正当的理由，对吗？而且呢这些理由呢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罪恶耶，有什么不对啊？那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魔鬼的目的呢，他是什么目的啊？第一个目的是什么？耶稣你饿了吧，把石头变成饼，有什么不对啊？这个魔鬼撒旦他非常体贴耶稣身体的需要，饿了该吃东西，对不对？对，刚才哈，我去了爱平，结束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那个主日学，我参加他们主日学，他们主日学完了之后做什么你知道吗？各自开车回家吃午饭，就把我撂在街上了。那我只好开车来这儿了，我没吃午饭。刚才师母说，为啥你没吃午饭？我有三六七给你吃。我说不行，时间快到了，我不吃了哈。那个师母跟我说，为主的名义受苦，主会保佑你减肥成功，谢谢。肚子饿了有人体谅，我就三明治给你吃。耶稣肚子饿了，对不对？耶稣是完全的人呢，给耶稣吃饭有什么不对啊？体谅耶稣身体的需要。然后呢，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需要什么你知道吗？出来做宣教的人，出来做牧师带领教会的人，我们需要属灵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怎么建立啊？很简单，从圣殿上跳下来啊，万人空巷，他体谅耶稣牧会不对，这个事工上的属灵权柄的需要，对不对？冠冕堂皇。然后呢，主耶稣要得到荣耀，主耶人子要得荣耀，这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哈。在约翰福音11章4节也提到，为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魔鬼撒旦很简单啊，我把世界的荣华富贵全都给你，得荣耀有什么不对啊？你看三个试探都有体谅需要荣耀的意思在里面。我们经常碰到很多的这些试探试炼或者引诱，都是有一个好的外表，不是吗？都对哈。我们在撒谎的时候，跟我们在传讲真理的时候，其实我们用的语言都差不多，大家觉不觉得？我们都差不多是吧？用一样的语言哈，用一样的语言，甚至我们会引用圣经的话，甚至我们还有祷告的印证来支持我们这个 不太正当的行为。我们常常干这种事。我说我们是，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常常干这种事哈。那在民主政治之下哈，我们常常选举哈。昨天我很关心，今天是21号对吗？昨天20号有选举，什么选举大家知道吗？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中国国民党这讲全了哈，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没时间看哈，就不是没时间看啊，你猜六号。我别金敏兄你别查的，讲到时间别查，别看新闻哈。不管咋事儿，我跟你讲，我们住在这么远的，这不管怎么，谁当国民党主席哈，下到了2008年不一定能当选到那个总统啊，这个不管。但是每次到选举的时候呢，对一些选举的这些承诺啊，我们说这些政客哈。They know nothing. They do something, and they promise everything. 他给出很多的承诺哈，有这么一个故事，那就是呢，有一个白人的一个政客，他在非洲哈，在非洲里面要选议员。他说：“你们选我做议员，如果我当选的话，给你们建设这个路灯。”哇，下面那些黑人群众说：“松嘎松嘎”这样子，哇，他很激动，很开心。他说：“你当选我做这个议员的话呢，我帮你们开水沟。”下面说：“松嘎松嘎”，他很开心，哇，心里很激动。他演讲完了，走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旁边那个助手说：“哎，小心松嘎！”哎，松嘎是什么？地上的牛粪，没反应。他们说松嘎子这个人整天开支票，你知道吗？全都是牛粪，讲的话他的承诺全都不是真的。今天的经文13节里面哈，众人有一个人呢，他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好好的分家业，不要让他独吞了。”耶稣没有立即回应这个人的请求，耶稣反而警告人说：“你们要小心。”经文第15节说什么呢？他说耶稣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盛，不在乎家道的丰盛。”耶稣没有理会那个人要求的公义、公平、权利，只说出这个请求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动机是贪心，就是贪心。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解释贪心呢，于是耶稣他就讲了另外一个财主的比喻来解释什么叫做贪心。看起来好像很正当，其实呢实在是贪心。这个财主呢发了大财，于是想盖一个更大的仓库去储存他所拥有的这些财富。积攒财富有什么不对？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真理。我们听比喻的故事，主耶稣的重点在哪里呢？它的重点在于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盛。我再跟大家提醒一遍，贪心这个东西啊，是一种无形的罪。贪心并不是只存在在有钱人的当中，那些穷人呢、一样会贪心。所以贪心呢是一个普遍的罪，是个很普遍的罪。我们基督徒享受在地上一切的美好，那我们说呢，这是神赐给我们东西的，我们好好领受，对吗？那很多呢非基督徒呢认为说呢，我所享受的是他们努力赚来的，理所当然应该好好的享受。所以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管是非基督徒也好，在贪心贪婪的这件事上，我们一样的脆弱，一样的容易犯罪，我们要小心。我们不再想这个不再思想把财富跟爱心一样，怎么样拿来运用它，怎么样跟别人分享。我们把财富拿来当做什么？当做一种另外一种能力。我们咱们说哈，大丈夫哈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啊。毛主席说一句话，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知道，江山如此多娇，叫无数英雄竞折腰，是毛主席说的吗？是，谢谢。什么叫江山啊？权力，我得了江山，江山如此多娇，权力的滋味太好。大家千万别说我对权力没有兴趣，那是你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权力的滋味非常的甜美，而且呢会上瘾的。有了钱之后呢，跟着而来的呢就是权力。 有了钱，有了钱之后，我拿来计算，拿来运用。想想看，如果哪一天等我发了大财，而我周围的人都是穷人，穷人吃的不好，对不对？吃的不好，穿的不好，我有钱了呢，我就可以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周围只剩下穷人了，他们呢需要我提供给他们组织，提供教导，甚至提供给他们指示。这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得意，让我们觉得自己太优秀了。哎呀，我怎么这么优秀啊，我这么有钱，而且这么优秀，别人我不需要别人的供应，我太棒了，我太优秀了。我们借着财富去掌管周围的环境，我们越来越忙，忙到一定的时间呢，我们就没办法去关心别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别人，我们没有时间了。有了钱，有了权之后啊，那感觉真是不一样。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显然是一件好事儿，是吗？很可惜的是呢，我们没有时间去成为一个邻舍，因为之前我讲的什么呢？讲的是邻舍。今天我在爱平台府那边讲的是邻舍。我说今天我在爱平讲邻舍第一讲，第二讲真正的财富在木林。你想听第二讲，请到木林台府。哎，有没有哪一位是从爱平来呢？可见今天早上讲的不吸引人，他们都不来听第二讲。
太远了
啊，太远了。我今天讲第二讲，早晨讲的是要成为一个邻舍。当我们有了钱之后呢，当我们成了祭司之后，当我们成了立位人之后，我们就没办法，没时间成为一个人的邻舍了，更不要说去爱神。我们连人都不能爱，我们怎么去爱上帝呢？各位想想看哈，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有一个真实的盖仓库的故事。盖了仓库就得到权力，什么故事啊？圣经里面有没有盖仓库的故事？有没有？
有。
哪一个？请问金明兄，真正真的在盖仓库的故事哪一个？哪一个？大家记得你哪一个盖仓库的故事吗？约瑟嘛，约瑟哈，他做了埃及人的这个法老王的宰相，前面呢有七个丰年。后来有七个荒年，七个丰年之后吃喝玩乐，到了七个荒年的时候就饿死了。哎，不是，约瑟比较聪明，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呢，他盖很多的仓库，把这些便宜的粮食全部都收在仓库里面。七个丰年过去了，大家知道什么叫发财吗？我们怎么能发大财？发财只有一个诀窍，早知道就行了。我早知道这股票会涨价，我就买这股票。我早知道这房地产能涨价，我就买这房地产。我早知道这个货能够赚钱，我就早买这个货。所以咱们说，有钱难买，早知道，谢谢。谁都不能早知道。哎，约瑟早知道，所以约瑟发财了，盖了很多仓库。结果呢，到了七个荒年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没饭吃了，跟约瑟要粮食。约瑟说什么？拿银子来买啊。买了银子，收了银子收金子，收了金子收宝石，所有的财富的都集中在法老王的仓库里面。接着还没得吃啊，怎么办？拿什么来换呢？牛羊牲畜全部都归法老王。用完了之后呢，还是饿肚子啊，七年荒年很长哎。结果呢，所有周边的土地都归了法老王。土地都卖完了之后呢，这些人来到法老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我们没东西吃，金银财宝牲畜土地都归了法老，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好，最后一样什么？他们都成了法老王的奴隶了。大家知道吗？在约瑟的管理之下，埃及法老的政权变成了实际的中央集权，大权都归在法老的手里面。有神学家说，这个约瑟哈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做了一件坏事，他助纣为虐，你知道吗？他帮助法老王中央集权。我们看在创世纪有段这样的话，创世纪第47章32节说，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逼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都归了法老。于是呢，天下都是法老的，率天之下都是法老的。他跟秦始皇一样，恶点恶点都是恶点。真是棒。其实呢，约瑟在做这件事情有神的旨意在哈，有神的旨意在，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主耶稣的比喻呢，这个财主也想盖更大的仓库，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盖更大仓库？没有，我们买房子，买了一个又一个，买完了之后呢，贷款再买一个，买了再贷款再买楼花，是吗？买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呀？ 灵魂呢，好好休息吧，好好享受吧。今后的日子，等着这个房地产涨价的时候呢，我可以好好凉快。我们都在盖仓库，盖仓库没有不对。我跟教会的年轻人说，将来你过什么日子，现在你的行为要决定将来你过什么日子。今天你不好好投资，今天你不好好做事，你将来你甭想坐头等舱的飞机，经济舱飞机都有问题，是吗？我们要盖仓库，但是盖仓库的动机很重要。你的动机是什么？人呢，贪心，在神面前富足，在神面前所有的虚假污秽谎言都要被扫除干净，都不会存在的。在耶稣提到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富足却是一无所有的，这是最糟糕的一件情形。启示录有一段记载，启示录3:17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七个教会呢，每个教会都有好都有不好，唯有一个教会都不好，没有一样值得夸耀的，那就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很悲惨，他们认为他们很有钱，老底家是一个那个经济来往的中心，那边不单是金融发达，而且当时的医药又发达，他们有很好的眼药可以涂眼的，而且那边盛产羊毛，盛产黑色的羊毛，那边非常有钱，老底家教会很有钱。他们说我们很有钱，哎，上帝你在哪里？你在遥远的天上，你做你的上帝，我做我的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经营得很好，教会人数很多，教会很有钱。岂不知人在自以为有钱却贫穷的时候是最糟糕的，人自以为健康但是病在里面发生的时候，那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其实呢，他们是又困苦又可怜又贫穷，眼睛又瞎，而且呢是没有衣服穿的，因为他们以为有羊毛有衣服穿，他们没有衣服穿。最糟糕的，我们一无所有，站在父神的面前接受只有两手空空的人才能领受的恩典。这就是马太福音5:3里面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次徐牧师到我们东雪梨台福教会正道教导我们的时候，就讲到是虚心的人有福，讲到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心里面知道自己空虚贫穷的人他是有福气的，因为天国的丰富是属于这一类人的。多么重要啊，我们自以为有钱了，其实是最贫穷的，最糟糕在这里。好，我们贫穷，我们祷告，祷告之后我们就会有钱了，是吗？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们祷告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穷乏，会变得更加的匮乏，我们更加的需要依赖别人的供应，也就是说我们更加具有人性。什么叫具有人性啊？人性尤其是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一件，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派了70人出去，2个2个出去，耶稣吩咐他们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面包，不要带拐杖，不要带多余的外套。我们去到哪里，我们怎么吃啊？那我们传道人去到哪里怎么吃啊？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大家记得吗？别人招待你的人，他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要换啊，这家吃完了换第二家，不可以。这里面真的在警告所有的传道人们啊，我们不看教会给我们多少的谢礼来侍奉教会，我们是教会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不要预备自己预备。我们教会里有个年轻人说，牧师我也想做传道人，不过呢等我赚足了钱，我银行存足了钱之后我再做传道人，因为他看到我在教会里面处理人事关系很头疼。这个牧师呢有些时候呢真是必须要迁就个人不同的每个人的意见。如果我有钱，我是一个家财万贯的这个牧师，我不要靠教会的给供给，我不要靠教会的这个谢礼，我有的是钱，这个牧师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自由的牧师吗？还是变成一个非常穷乏的牧师？他可能变成一个非常匮乏到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点丁点的骄傲。糟糕，我们做传道人的就是出来要依靠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给我的供应，不是当然上帝有时候会让乌鸦掉个饼给我，那是以利亚哈。那上帝经常借着弟兄姐妹的供应让我们有吃有喝，为什么？ 让我们更有人性，让我们知道人的谦卑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有了钱之后，我们变得非常的骄傲。我们有了钱，只要哪天呢，我老子发了财，我再不看你的脸色了，是吧？人常常这样啊，谁都是这样子，是吗？其实呢，在神所创造的所有的生物里面啊，人是最软弱、最穷乏的，大家觉不觉得？从某个角度来看，人没有办法从大自然当中直接得到生活所需要的一些资源。牛啊、羊啊、鹿啊、骆驼呀，他们有吃不完的野草，哎，吃不完的野草。那些肉食动物呢，有吃不完的肉食的生物链。我们人呢，最糟糕，我们人不能直接吃草。人能吃草吗？不行。人能直接吃泥巴吗？很多生物是吃泥巴的，是吧？蚯蚓是吃泥巴的。人能吃泥巴、吃泥土吗？不行。其实说起来，人也不太适合吃生鱼生肉。请问，告诉各位弟兄姐妹哈，萨西米不要多吃，生冷的玩意儿别多吃。人不适合吃生的东西。人除了食物之外哈，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住的房子都需要制作。动物需要穿制作的衣服吗？不要。动物需要住盖好的房子吗？也不要。人呢，我们人为了生存消耗大自然资源还好，但人却为了贪心来消耗大自然的财产、大自然的资源。只有人类，我们需要烧木头来取暖，对吗？我们烧木头，然后呢烧煤炭。有山西来的吗？我前两天去山西了，山西的煤那个质量非常的好，烧煤，接下来呢烧石油，接下来呢烧核能。我们烧这些东西取暖还有情可原，但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烧这些东西来发电，来推动我们的冷气空调。我小时候哈，哪有什么冷气空调这玩意儿啊，连电风扇都没有，夏天的时候扇扇子。晚上天热了怎么办？走街上去，走到路上呢，在台湾的时候啊，在台北都是这样子，一走到田边上，又飞起一阵的那个萤火虫，我们在数萤火虫，数天上的星星。现在的孩子呢，夏天的时候都在冷气房里面玩电脑，完全不一样哈，另外一个时代的事。人消耗神创造的资源为了享受，我们可以理解，开冷气开空调没有问题，我们都这样做。人进一步消耗资源去赚取更多的钱，有钱之后呢，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大家看阿拉伯世界为什么那么有权利？因为他们有石油，石油可以换美钞，哎，我刚才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之后呢，我不需要别人的供应，有钱之后呢，我可以不要上帝了，我可以自己当上帝，多美啊。经文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你要，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的命哈、啊，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摩西的十诫大家都会记得哈，摩西十诫第一条什么？摩西十诫第一条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对吗？十诫的最后一条什么？不可贪心，不可贪婪别人的东西，也就是不可贪心的意思。神学家说哈，十诫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要平衡的来看。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要不可贪心，也就是说你要保持神的跟神的关系，你们要保持跟人的关系，最重要的神跟人。那中间的那八条诫命是什么？那八条诫命那就是律法的总纲，那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就这么简单。十诫很简单，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我雕任何的那个偶像，不可按照天上的不可雕偶像。第三个呢，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个呢，要守安息日。第五个呢，要孝敬父母。再加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个，不可贪心，就这么简单嘛。律法的总纲，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让我们在钱财上富足，不要让我们只在钱上面富足，而是让我们在恩典上富足，对吗？钱转眼就过去了，不要在钱上富足，让我们在恩典上富足，不要在我们在影响力在权力上富足，让我们在爱心上富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拥有的富足，我们要拥有的是在神面前的富足，而不是眼前短暂的富足。 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么简单，跟我们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让我们一起在恩典上富足，在爱心上富足。我们现在祷告好吗？我们现在祷告哈。爱我们的天父，向你献上感恩，谢谢天父你保守带领，主你的恩典实在是丰富，让我们做一个富足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匮乏，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骄傲，主啊，但是你预备的实在是丰丰富富。我们看那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不收不积蓄在仓里都能够养活，主啊，让我们真是仰望我们丰富的主，而不是仰望我们短暂的钱财和权力。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富足的源头，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周围的朋友们都能够借着我们牧林台福基督教会领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赞美，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